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啊，我们要看一段很长的圣经，但是这一段长的圣经呢，其实啊是蛮有意思的啊。我想哈，倘若你们对圣经比较熟一点呢，我想你们会很喜欢这一章的圣经，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最后的一章的圣经，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三次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三次的问彼得哈。那这一章的圣经呢，现在哈我们会这个解经的方式来去看这个的历史的事实，这个历史的记载。当我们哈来看这个历史的记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一章的圣经当然是这个约翰福音最后的一章的圣经。但是当我们看这个的历史的记载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使徒约翰的写作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当中呢，约翰呢很喜欢用这个对比。倘若你对文学有兴趣，或是倘若你对电影有兴趣呢，这个的历史的记载呢，你可以把它拍成你可以把它拍成那个电影，而分开四段，分开四幕，一幕一幕一幕一幕是这样。而在每一幕的当中，或是每一段的里头，你会发觉第一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个英文就是说 contrast， 很强烈的对比。而且呢，每一段的当中呢，约翰似乎是教我们回想以前耶稣基督讲过的话，或是耶稣基督讲过的事啊，做过的事情。所以有两个的特点。那现在哈，我们比较深入的来看这段的历史的记载。但是呢，我要从这段的历史的记载的当中理出一个的主题来。那个主题就是说，我们盼望在这个的历史的记载的当中，耶稣基督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翰的儿子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三次问彼得的当中，有一个的主题，那个主题就是说，让我们更加体会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爱，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我们有生之年尽心尽力的去爱主。我再说一次，在这段的历史的记载的当中，我们可以理出一个的主题来，那个主题就是说，让我们听过这个的故事以后，我们能够更加体会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爱，以至于我们在有生的年日的当中，我们更加的爱主。倘若今天下午主耶稣基督问我们说，问你说：“某某人，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某某人，你爱我吗？那你会怎么样回答呢？可能你已经信主有一段的时间了，转眼之间，我想我在这边啊，站这个讲台跟你们分享信息，很可能哈，不可能不是从头一天了。我想在你们教会开始一段的时间哈，刚开始的时候，直到今天，我都有这个的福气来到你们当中，来与你们分享这些的分享信息。坦白说，以前我看到有一些人在我们的当中的，现在也不在了，可能他们搬家搬到其他地方去，但我的猜想就是说，他们又可能已经离开主了。你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我们这些领导的，常常喂养你们的长老们等等，那你们的同工，那我想他们非常的感恩，因为你们还在。但是倘若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问我们说：“某某人，你爱我吗？”这个的教会我不知道成立有多久了，我也忘记了。 从头一天倘若直到今天你还在的，你在这边信主，然后继续在这边的追求的，我感谢神。但是你今天的灵性的光景是怎么样呢？倘若主耶稣基督问你说，某某人，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的回答是怎么样？我常常这样想，我站在你们的当中，以至于任何一位的传道人站在你们的当中来讲道，不是演讲，讲道不是一个 give a speech。 你们在大学的当中，你们很多都是高级的知识分子，我们活在这个美国这个社会的里头，特别现在是大选 election，有很多的 politician， 他们都很会讲话，他们在演说，他们 give a speech， oracle， 哇，他们都很灵巧，这样去表达等等。但是每一个主日，你们在这个教会的里头敬拜神的时候，牧者站在你们的当中来分享信息的时候，你们要记得，你们要记得，这个不是 give a speech， 这个是生命之道，从生命出来。我常常这样想啊，直到今天我也是这样提醒自己，也是提醒那些同学，讲道的信息不能够与讲道的人分开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站在你们的面前来分享今天下午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也要问自己说，小保罗，你爱主有多深？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这个历史的记载的时候，盼望神再一次对我们来讲话。我们来这个的历史教会，在这边敬拜可能有一段的时间了，那很可能到了现在这个的时段，到了现在这个的时间，我们要问问自己说，我爱主有多深呢？我的灵性的光景有多深呢？离开的人已经离开了，我们盼望他们没有离开神。倘若他们到了其他的教会去，那我们为他们来祝福。但是我想，就好像我刚刚所说，也有一些人，他们曾经在这个地方待过的，他们也曾经很热烈的去唱诗的，但是现在不在我们的当中了，也不在神的里面了。那求主再一次的把神的爱向他们来显明，希望他们回到神的怀抱的当中。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相信使徒约翰，当他写他最后的一章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的心灵是蛮沉重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他有一个对比的风格；第二，他好像把我们带回到以前耶稣基督讲过的话，耶稣基督做过的事情一样。有四幕，倘若你要把它拍成那个电影，倘若你用一个文学的角度去欣赏或是去体会这个的历史的记载的时候，第一幕第一个的时段是提到什么呢？有七个的门徒啊，他们现在在这个提比利亚海就是今天的加利利海，另外一个的名称加利利的海边。现在七个的门徒的当中，我们知道有彼得，有约翰等等，他们现在的心情非常的复杂，他们的心情是在这个挣扎的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以后，只是在他们的中间显现了两次。圣经这样说，第一次呢是第三次，那个意思就是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但是没有常常与他们在一起。他们这些的渔夫啊，是曾经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事业都摆上了，都不干了。以前是打鱼的 ，OK， 约翰做生意的，打鱼生意的，做很好的生意的，都不干了，去跟从耶稣了。因为耶稣行神迹，因为耶稣可以医好很多的人，耶稣非常的奇妙，耶稣有生命的道，所以这十二个的门徒 啊，除了这个的犹大以外，十一个的门徒，他们把他们的小船、他们的渔网啊，他们把他们的事业都摆上了，他们都不干了，不干这个世界的事情，然后跟从这个主耶稣基督。但是第一幕告诉我们，他们现在的心情是非常的复杂的。现在内心有矛盾了，现在他们很灰心了。耶稣，为什么你从死里复活，没有常常跟我们在一起呢？这耶稣以前啊，您与我们在的时候是很好啊，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啊，都非常好的，我都非常的开心的。但是现在他们的内心有一种的迷惘了，他们的内心有灰心了。于是这个彼得就这样说，我回去打鱼了。倘若从我们这个的专业来说，我们都是做传道的，那个是就是说他改行了，他不干传道了，我回去打鱼了。这个彼得这么一出，那个声音这么一出的时候，其他的门徒也说啊，我们也去了，我不去，我不信耶稣了，我不去教会了，你不去啊，我也不去了，灰心了。然后彼得还有约翰他们七个的门徒在灰心的当中，因为耶稣没有常常在他们与他们在一起，所以他们就回去打鱼了。约翰很清楚地这样说，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哎呦，他们都很劳苦啊，他们在那边打拼啊，哇，拼了一个的长夜，这一夜是多么的长呢，但是他们连一条鱼都没有打到。约翰在他所写的约翰福音的里头，常常有一个的对比的强烈的对比 contrast， 在他的所写的福音书的当中，他常常把光明对比黑暗，生命对比死亡，自由对比为奴，我是从上头来的，对比你们是从下头来的，黑夜对比天亮，现在是黑夜，他们的内心灰心啊，以前常常来教会，但是现在好灰心啊，现在都不来了，远离神了，生命的黑夜，不但是外面是黑夜，但是在灵命的当中，在生命的当中，什么时候没有神的同在，没有耶稣与他们在一起，他们整夜劳力也不打着什么。什么时候我们没有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打拼都没用的，你会徒劳无功，劳苦，但是一点功效也没有，一点结果都没有。为什么？不是您的聪明出了问题，不是你的才干出了问题，而是你的灵性出了问题。耶稣没有与你同在，神没有与你同在，所以你没有亨通，所以您的灵性是黑夜，整夜的劳力也不打着什么。哎呀，什么都空的，劳劳苦苦，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因为是黑夜，没有耶稣与我们同在。什么时候耶稣没有与我们同在，你干脆去打拼呢？ Yeah， 打拼都没用的，都是徒劳无功的，都是那个圈圈，零的，空的，虚空的虚空。所以啊，耶稣基督在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是约翰所记载的。约翰好像在一次提醒我们这些读者， 不要忘记主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的当中，他语重心长的这样对门徒说，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好叫我也藏在你们的里面。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那我也藏在你们的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借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对祭司的门徒这样说的。在人生的当中，不是靠打拼的，我们说不是打拼不重要，而是当你打拼的当中没有神与你同在，你看后徒劳无功的，来来去去都是那个零蛋，都是圈圈，都是零蛋，虚空的虚空。不是我说的，是所罗门王这样说，我打拼很久了，所罗门王这样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哼，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所以耶稣这样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倘若我们这些的枝子接连在这个的葡萄树上的时候，那我们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了。我们怎么样可以常常与这个葡萄树来结连呢？就是透过我们每一天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灵修。当我们在忙碌的当中，当我们在 Wall Street 上班的当中，当我们现在面对这个 stock market， 哇，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的当中，现在我们面对这个经济在低层的当中，我们在不安定的情况的当中，我们需要神，因为他是最安定的，因为他是最安全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好叫我也藏在你们的里面。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耶稣最后的晚餐，是最后的一餐呢，讲最重要的话。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好叫我也藏在你们的里面。倘若你们在我里面的时候，那你们就可以多结果子，多结果子。英文很好 ，fruitful，fruit， 有很多的果子，有很多的果子。倘若离开了神，整夜劳力，你去打拼啊，你去打拼啊，你去打拼啊，兜圈圈，兜圈圈，兜圈圈 ，fruitless。没有果子 ，fruitless， 一条鱼都没有，这是生命的黑夜。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每一天的灵修，每一天的祷告，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事业，把我们的工作交托给神。正因为现在是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去依靠神，因为外面真的好像是黑夜一样，不要把我们的内心都变成黑夜了。这是约翰告诉我们的，这是第一幕，这是沉重的一幕。那一夜他们打不着什么，第四节开始是第二幕。感谢主，黑夜过去了，哇，天亮了，天亮了。天将亮的时候是这个历史的记载的第二幕。他们在这个的岸上哈，远远看到有一个人站在这个的岸上，哎呦，这个就是耶稣啊。然后耶稣发出他的声音，耶稣这样说，嘿，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哎呀，这个声音很熟呢，这个声音很熟。虽然是天刚刚亮， 看人还是看得不清楚，这个的岸边还是看得不清楚。哎呀，但是这个声音很熟呢，这个的声音是主耶稣基督温柔的声音。哎呀，多么的好呢！耶稣说，我给你们一个的方法，我告诉你们一个的方向，我要给你们一条的出路，我给你们一个的办法。你把船，你把你们的网哈撒在船的右边。哎呦，这个的声音多好呢，这个的声音多好呢。我们需要听神的声音，很久我们可能没有听神的声音了，我们都懒蛋了，我们来这一边空空的来也空空的离开，极端的日子很可能我们的灵性的光景都很沉闷啊，这好像我们灵里头的黑夜。但是今天我想主耶稣基督的心意要把我们所有人的心都夺回，回到神那边，听到他的声音。你听到神的声音，你得到神的引导，哎呀，就很顺利了。耶稣对他们说，那你们把这个网撒在船的右边吧。他们就撒了，一撒了，哇，153条鱼。 Yes，雨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你看啊，整夜劳力，劳劳苦苦，就是因为没有神同在。这一群的人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渔夫，打鱼是他们的行业，打鱼是他们的经验，打鱼是他们最能干的，他们就是这样赶，他们就是这样赶活的出来的。但是没有耶稣与他们同在，劳劳苦苦在那边打圈圈打圈圈，有的都变成没有，虚空的虚空。但是耶稣一出现的时候，你把那个网撒在船的右边，这个话一出，这个方向一出来的时候，他们照样这样做的时候，哇，153条鱼，哇，感谢神啊。他们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敢去问说那个是谁，那个是谁，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就是耶稣，这个就是耶稣，这个就是耶稣。天亮的时候，当他们打到了153条鱼的时候，多好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原来在岸上已经为他们预备了饼啊，预备了饼，预备了这个鱼，在那边来为他们预备这个的早餐，为他们预备早饭。当时是个很安静的环境，当时是个很舒服的环境，多好！刚刚上一个的晚上，整夜的劳力，哦也。不打着什么，但是现在在清晨的时间，有耶稣与我们同在，就有153条鱼。哎呀，耶稣多好啊！复活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服侍我们呢，为他们预备早餐，为他们来预备一切，你说多好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千万人的当中是最美好的。嘿，我要告诉你，我曾经来过这个的地方，我曾经来过这个的地方，加利利的海边。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在2001年啊，我有机会被邀请到以色列啊，像一群的宣教士啊，在他们的当中啊，跟他们一同的侍奉，是他们的邀请，也是他们的安排。我在2001年的暑假到了以色列，首先是要向一群的从国内去的同胞 可能是你们的老乡哈，他们有一些从湖北啊、湖南啊这些的在中国大陆去的这个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同胞，他们就到了以色列做劳工哦。好辛苦哦，好辛苦哦！他们就在以色列那一些的建筑啦，就是劳工啦，帮忙那些建筑啦，还有摘那些水果啦，等等等等，全部都是从中国大陆去的这些的劳工。他们有一些从，好像我刚刚说是从这个湖北啦、湖南啊，或是广东的也有等等等等，哇，去了好多，所以十年前呢、就有一批的宣教士，我们华人的宣教士，他们就看到这个福音的需要，所以呢，有一群的，有好几位了，不是一群了，有好几位的宣教士，他们就到了这个以色列，就在我们的中国的同胞的当中哈，就在大陆的同胞的当中向他们来传福音等等等等，而这些同胞绝大部分都是劳工，就是低层的，但是以色列有一个高级的科学研究院，也是我们国内有很多的科学家精英分子到了那边来做这个研究的工作哈，但是那一群的人呢是不多。在2001年的时候，我有机会被安排被邀请在他们的当中，首先向这些的劳工这群的劳工，他们信了主了，哇，他们爱主那一种的迫切，他们唱诗歌，在这个 Tel Aviv 台拉维夫这个的地方有我们华人的教会，可能你们不晓得哇，他们每一个星期六就在，不是星期天是星期六安息日，就在那边唱歌赞美神等等等等，非常的爱主。我们就抓住这个的机会，一方面他们信了耶稣，另外一方面那就把美国这些的老师美国这些的牧师，我包括在内，邀请到了这个以色列，然后在那边呢有培训的工作。2001年的暑假，我被他们安排，被他们来邀请，就在这些劳工的当中，我们中国的这个侨胞就在他们的当中来教导他们罗马书，跟他们一同的学习。哎呦，这些的弟兄姐妹非常的可爱，他们从来没有念过书的，哇，现在知道有一个牧师是从纽约来的，非常的难得，而且这个的牧师听闻说也是一个的博士。所以呢，哇，他们就很紧张，很开心的来上课。哇，他们买了一个新的布置，然后呢也有铅笔，哇，就坐在那边是哦。他平常都从来没有写字的哈，现在他们就在那边，这是真的，不是骗你们。我在他们的当中跟他们一同学习罗马书的时候，哎呀，几十个，差不多100多人了，就在那边哈来上课读书。哎呀，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非常感谢神。现在哈，我想现在连教会都没有了，因为他们的劳工，这个政府再不邀请他们了。所以我们传福音真的是要把握机会。我告诉你们的事情是差不多十年前的事情，是2001年后，现在他们都回国了，那些宣教士也不在了，福音的机会也没有了，但是很多很多很多国内的同胞，他们到了这个以色列打工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信了耶稣，然后他们现在都在国内，哦，有很多都是为主来工作。有一天是在一个的黄昏，我们特别的安排，就是宣教士有一个的晚上的培灵会。在这个培灵会之前，他们在加利利的海边有一个的烤肉，这群的宣教士跟我，他们就在加利利的海边有一个的烤肉，他们就在那边有一个的聚会。哇，当我一个人头一次在这个的加利利的海边的时候，我站在那个的地方，我仿佛看到我们的主的脚踪， 他曾经就在加利利的海边，就在这海边上面来行走，他就在这个的地方常常跟那些的门徒在一起。我从来没有到过以色列，除了2001年是头一次，后来我也再去了。我信了主这么多年，我传福音传了这么多年，教导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机会。那一趟，当我站在这个加利利的海边的时候，我的心灵在这个震动，哇，主耶稣就在这个的地方。然后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三块的石头，每一块的石头都做成了一个心，一个心，一个心的形状。原来就在那个的地方，离我们这个烤肉不远的地方，加利利的海滩，耶稣基督就在这个地方三次的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我在那个加利利的海边，那个是黄昏，但是这个的时候是清晨的时候，是多么宁静的时候，是多么平安的时候，也多么满足的时候呢？嘿，昨天的晚上，哇，整夜的劳力打不着什么，但是现在清晨呢，耶稣在我们的中间呢，耶稣出现了，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我们都不怕了，他一定是顺利的，他一定会带领我们经过的。有153条鱼，哇，他们高兴到不得了，他们满足到不得了，但是在高兴的当中，他们有一种的隐藏，在高兴的当中，在喜乐的当中，他们都是要压下去的。为什么？因为好像暴风雨快来了，暴风雨快来了。第三幕，在这么宁静的当中，153条鱼，耶稣现在第三幕，他就一步一步走到彼得的面前，在其他6个的门徒的当中，然后他就是这样问彼得说，很直接问彼得，哇，这个的对话，这个 conversation， 这个 dialogue， 每一句的话都是非常好像箭一样，嘣，刺进你的心灵的里面。耶稣没有讲废话的，耶稣没有讲多余的话，耶稣走到彼得的面前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153条鱼更深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153条鱼是那是你所宝贝的，是你所追求的，是你做梦啊，你都是梦想，这是你的梦想，我要得到更多的鱼，我要得到更多的鱼，我要得到更多的鱼，你整夜的劳力都是为了这些的鱼，现在你有了，现在你有了，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你的 American Dream， 美国人的梦。Yes， 你来教会，因为你要达到美国人的梦，你要安顿下来，你要得神的帮助。皆是好的，皆是好的，谁不要神的帮助？现在你已经达到了那个 American Dream， 你已经有了，有了，神垂听了你的祷告了。但是很可能今天神对您说，你爱我比这些那153条鱼更深吗？我是在神学里头教书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时期，每一年，我们都有新的同学来。那个意思就是说，每一年都有人奉献，不干世界的事情了，来去念神学。 我从来不会忘记有一个的学生来到我的 office 的里面，他对我说，他说嘿道，他说夏老师，你知道我怎么样奉献自己的吗？我要跟你来分享。他跟我分享，他说我来了美国很多年，我一直在 Wall Street， 来打工，来上班。我的公司的越来越看重我，我常常祷告，我求神帮助我，要做一个好的雇工。我要努力，我要尽我的责任。不但是尽我的责任，我要求神给我有智慧，有聪明，我要做得更好，比其他的同事做得更好，等等等等等等，我要爬上去，这是应该的，就是好的，对不对？ Yeah， 我们不要懒惰嘛，对不对？我们在公司上班，我们应该求神来帮助我们。哦，神真的帮助他，他的表现非常好，非常好，一直的高升。这么多年来神一直的保守他，他也一直的勤奋用功，神也给他有智慧聪明，他有一个的梦，他的梦想就是说有一天他的年薪是6个数位的 six figures income， 6个数位的。我要一直的用功，我在我的公司的里头，我要不要给被别人来看低我们中国人，我们要打拼，我们要做好。他也祷告啊，神也祝福他。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他得了这个6个数位的年薪了， six figure income， 而且越来越丰富，他也越来越感恩。神真的美好，就在感恩的当中，神有话对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这位弟兄说，好难回答哦，不容易回答哦，好难回答哦，不容易，不容易回答。你爱我比这些你所追求的，你所看为宝贵的，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第一次问彼得就这样说，是的，主啊，您知道我爱你。真的吗？当然你真的爱我。那彼得，你喂养我的羊。约翰的儿子西门，我好像听得不清楚，你爱我吗？哦，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哦，倘若你真的是爱我，那你喂养，你牧养我的羊。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吗？耶稣第三次问彼得的时候，彼得就忧愁了。为什么彼得要忧愁？而且彼得还要再加上一句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您知道我爱您。为什么耶稣第三次问彼得的时候，彼得就忧愁这样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那个意思就是说，耶稣您是无所不知的，虽然我有不少的时候是远离你，虽然我有一些的时候是灰心呢，虽然我有一些的时候是得罪了你，虽然在这个的时候彼得面对他有三次不认主，虽然我曾经有三次不认你，但是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归根结底您知道我爱您。耶稣很好啊，我们都知道，您看圣经，彼得有三次不认主啊，彼得也是很惨啊。第三次当彼得不认主的时候，鸡就叫了，当那个鸡叫的时候，哎呀，彼得 哎呀，非常的难过。圣经告诉我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难过到一个地步，他就在外面来哭啊。你们没有看过彼得哭的，彼得是一个大的男人，他是一个渔夫呢，他都是打拼的，什么哭什么哭什么哭，他不会哭的。但是鸡汤他哭了，为什么？为什么哭？这个人这么好，这个人这么好，这个耶稣这么好，他这么爱我，他对我这么忠诚，他常常的祝福我，他常常的爱我，为什么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我要出卖他呢？因为彼得是有义气的人，因为他是个正直的人。耶稣这么对我这么好，我自从来了这个历史教会，从来没有一趟神是叫我失望的，为什么现在我要远离他？就是因为我赚钱不多，就是因为我遇到这些的困难，所以我就没来教会了，所以我就拒绝他了。这是应该吗？这是应该吗？耶稣从来没有叫我们一次失望，但是当我遇到这些的困难的时候，我就远离他了，我就不理他了。当第三次他否认主的时候，那个鸡就叫了，他就想起耶稣曾经预言说，彼得彼得彼得，你不要这样夸口，我要告诉你说，你最强的地方我也知道，你最弱的地方我也知道，我要告诉你，有一天呢，你的灵性会懒蛋，懒蛋到一个地步，你会连我也去否认。不会不会不会，我才不会的。你会的，你会的，你会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最强的是什么，我也知道你生命的弱点是什么。可能别人不知道，可能别人只是知道你最强的地方，但是你最强的地方我也知道，你最弱的地方我也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你，撒旦也知道你最弱的地方，撒旦就在你最弱的地方来攻击你。耶稣君，你会有三次的不认我，但是我还是爱你，但是我还是爱你啊，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当你现在第三次问我的时候，我不能够不面对。我不是不知道我有三次不认你，我只是不肯去面对。谁的软弱？谁不知道自己的软弱呢？坦白说，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只是不敢，也不肯去面对它。我们不好意思去面对他，所以在这个清晨的时间，没有人敢出声。虽然是有153条约，但是每一个人的弱点都被揭露了出来了。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多好，耶稣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真的是爱我吗？彼得第三次被主来问的时候，他要面对了，他要面对了。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最强的地方，你也知道我最弱的地方，你也知道撒旦在我最弱的地方来攻击我，我也失败了。我曾经有三次不认你，但是我非常非常的难过，我在耶路撒冷的巷子来痛哭，你知道吗？当你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我何曾喜乐过呢？我从来没有喜乐过。虽然我远远地看到你在钉十字架，所有的门徒包括我在内都跑光了， 我有三次的不认命，但是主耶稣您知道吗，我曾经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我在那边来痛哭，我在那边来痛哭，我很想有一个的机会跟您面对面这样说，你再给我机会吧，你再给我机会吧，从此以后我要更加的爱你，你再给我机会吧。现在耶稣再给他机会呀、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啊，是的，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您。耶稣回答说，你牧养我的羊，你起来，你跟从我吧，我再给你机会，我再给你机会，我要重新的再使用您，我要重新的去爱您，因为你说你爱我啊、哦，多好多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给我们机会。最后的一幕，耶稣基督叫彼得来跟从他的时候，耶稣对彼得说，他说，彼得，彼得，你年轻的时候啊，就好像我现在要向你来预言，我曾经预言你有三次不认我，因为我知道你强的地方，我也知道你弱的地方，但是我要再一次来使用你，我要再一次叫你的生命丰盛，我要再一次叫你在教会的里头为我做美好的见证，透过你的生命，透过你的事业来见证我的荣耀。但是我要告诉您，你年轻的时候呢，你对自己书上那个的袋子，他们古时代呢穿一个袍子的，那您就书上那个的袋子，把你的这个袍子把它书上，然后你会随意的往来，但到你年老的时候，那别人就把你书上了，带您去您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说你爱我，我也要使用你，我要使用你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不再是我，不再是你的生命，乃是基督。那我就告诉您说，年轻的时候你还是自己做主，但是到你晚年的时候，别人要把你书上，然后带你去不愿意的地方，就是指着彼得怎么样死来荣耀神，这个是个的预言。后来历史呢，后来的教会历史真的是这样告诉我们说，真的这个就是应验了。彼得后来他为主钉十字架，就耶稣钉十字架，彼得也钉十字架，但是彼得这个寻道的时候，他这样说，你们要把我钉十字架，你知道吗，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配，这个的耶稣我曾经三次不认他，但是在那个海边他再一次的要使用我，他再一次的要使用我，所以我不配为他死，你们把我倒钉那个十字架好了，你们把我倒钉那个十字架。所以彼得是为主倒钉那个十字架，他就离开世界了，就是应验了耶稣基督所讲的。但是我们回到当时的情况，彼得听到了耶稣这样预言他，彼得这个人也很好玩的，他一看就看到约翰，使徒约翰，约翰在他的旁边，他就这样问耶稣说，那他又怎么样，他将来又怎么样。于是耶稣对他说，他说，哎呀，干嘛你做这么多事情、哦、 倘若我要他，就是指到约翰，倘若我要他，等到我再回来，与您何干呢？您跟从我吧，你不要多多事情了，不要好管闲事了。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的际遇，我们不要比较，我们不要比较。彼得有彼得的人生，约翰有约翰的人生，约翰有约翰的人生。我们但愿您和我，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更加的爱主，我们更把我们的生命奉献在祭坛上，被主来使用就可以了。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生命与别人的生命来做比较，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家庭跟别人的家庭来做比较，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先生跟别人的先生来做比较。不要比较，不要比较，每一个的人生都不同，与你何干啊，与你何干呢？只要您和我，我们个别的来到神的面前，倘若今天主耶稣基督有话对我说，小保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怎么样对他说？我能够对他说，主啊，您知道我爱您。我能够这样对他说吗？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个别的对他说，倘若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问我说，问你们说，问你个别这样说，某某人，你来了这个的历史教会，你认识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从头一天你认识我，我从来没有离开你，但今天我们的灵性的光景是怎么样呢？我们爱神吗？我们爱神比爱其他的事情更深吗？我刚开始站在你们的当中，我一看你们的时候，我有一些的感触，那个感触就是说，其实有一些的人来过我们的当中的，现在不在我们的中间了。那我们非常的感谢神，你们还在我们的中间，你们还在我们的中间。但是更加宝贵的就是，你们在神的里面，你们在基督的里面。他是葡萄树，我们每一个是一个的枝子，我们要藏在他的里面，好叫他也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枝子离开葡萄树就不能结果子。倘若神不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基督不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就是我们生命的黑夜，我们整夜劳力，就在那边打圈圈，就在那边来打圈圈，打滚打滚打滚，整夜的打拼也不打着什么，让黑夜过去了，让那些灵性的地层过去了。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不要跟别人来做比较。耶稣不是问约翰，耶稣是问彼得，是问你，是问你，是问我，爱我比这些更深哦。他好好哦，耶稣非常好哦。在清晨的时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吧，我与你们同在，但有一个的条件，你们不要离开神，我们不要离开神，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在安静的当中，在安静的当中，让我们，我很想，我回家以后，我很想回到我自己的书房，我要跪下来，我要再一次对主说，主啊，我要爱你。我们爱，因为你先爱我们，你这样爱我们， 你从来没有一次叫我们失望。当我们曾经软弱，我们曾经灰心，也可能现在我们就已经在一个低层的光景的里头，虽然我们离到礼拜堂，但是我们的心已经好像那些的门徒一样，他们都灰心了。耶稣，究竟你还是爱我们吗？耶稣，究竟我今天的光景你晓得吗？现在是不是你灵性的黑夜呢？我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您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的低头的当中，肖牧师有一个的负担，为我们一同的灵性来祷告。倘若您需要我在这个的时候祷告的当中特别的在灵里纪念你的，你要灵性得着复兴，你要好像彼得这样对比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虽然我有软弱，但是你知道我仍然爱你。主耶稣，求你再一次的祝福我。主耶稣基督，求你再一次的来使用我。他说这个是你的心愿，你轻轻的举手，牧师为你来祷告。我们说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哦，你可以放下手了。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你需要灵性更新，你需要对主说，主啊，你就哦，感谢主，感谢主，看到了，你可以把手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的心是单纯的，我们只是想更多的爱神，因为神爱我们。好，我们轻轻的一同的起立，我们每一个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同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神啊，我们感谢您，因为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来工作。神啊，您不会推却我们的祷告，你也没有就你的慈爱离开我们。主啊，你知道孩子的心迫切，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主啊，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都是侧路敞开的。主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对你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们爱你。虽然有一些的时候我们软弱，虽然有一些的时候我们是灰心，甚至于我们懒惰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不想回来教会。主啊，倘若我们回来，我们好像都没有气力，没有灵里的力量一样。但是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归根结底我们还是爱你。主啊，我们怎么样可以否认你呢？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你。主啊，在你的里面有生命之道，我们不跟从你，我们还跟从谁呢？主啊，我们在这个的时候，你的仆人特别为在你的面前举手的，包括孩子在内，我们一同的来仰望你。主啊，求你在这个的时候，你复兴我们的灵性。主啊，活泼的生命进到我们的内心来更新我们。主啊，将这些的灵性的黑夜除去。主啊，好久要我们的在你的里面，我们经历主你的光明。主啊，你坐在岸边来等候我们，你坐在岸边来为我们预备早饭，你为我们预备属灵的丰盛的筵席。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主啊，求你把灵粮赐给我们，生命的粮赐给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来继续的工作，复兴我们的灵性。主啊，叫我们更 更加的爱你。主啊，我们个人各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不同，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也不同。主啊，你的仆人在这个的时候特别为每一位特别在你的面前举手的，我们个人有不同的需要。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按着我们的需要，按着我们的情况，主啊，你扶我们一把，主啊，你再一次的把我们拉起来，主啊，带我们进入到丰盛的地步，主啊，叫我们更经历到你的同在，更有生命的丰盛。主啊，我们仰望你，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求你不要推却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真的不懂得怎么去表达，但是感谢忠心的圣灵，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圣灵啊，我们感谢你，愿我们同感一灵，愿我们同心的爱主，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捆绑那恶者，捆绑魔鬼撒旦，不容许他在我们的生命的弱点的里头来攻击我们，来打击我们。他的心意是要我们死，属灵的死，但是灵的心意却是叫我们活，叫我们活过来。主啊，我们感谢您，我们就奉主耶稣的名捆绑那撒旦，捆绑那恶者，不容许他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在我们的婚姻的关系的里头，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来攻击我们。主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宣告得胜的，我们的神是得胜的。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得胜我们的老我，得胜我们的自卑，得胜我们的小气，得胜我们的罪恶。主啊，好叫我们都是清洁的清新的人，有福了，叫我们可以见到我们的神，见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主啊，求你把得胜的钥匙给我们。主啊，你是得胜的，你是得胜的。主啊，从今以后，主啊，我们得到你生命的粮，我们也甘愿的做你的仆人，能够复兴其他的人，成为其他人的祝福。主啊，求主使用我们的生命，也求主使用我们我们家庭的见证。感谢天父，感谢天父，荣耀归神。主啊，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阿们。各位请坐。感谢神。